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5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以色列伊朗激烈对轰。现在呢，是昨天我们说到有三个阶段啊，一个是重创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能源设施，摧毁伊朗经济，现在这一步已经上演了。另外说到呢，那核设施有一个福尔多核设施，地下80-90米，以色列是炸一些地面的目标还可以，这么大的钻地弹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呢，现在正式邀请美国加入，跟美国要这个东西，这就不是说美国给他炸弹的问题了，美国一定用他的 B-2 轰炸机或者是那种大家伙，要不然一般人都拉不动那玩意儿啊，到这儿来把他那给他炸了。但目前为止，川普不愿意下水，一会儿说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另外呢，咱们给简单分析一下，那这场战争实际上我们一眼就已经看到底了，最终的结果中间会有一些波折，但结局我们大家都是能预料到的。那你以色列到底想达到什么战略目的呢？我给它分了三个层次，一会儿 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另外今天咱们得说说美国喽。原来中国有一本小说叫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今天呢在美国一半是军队是一半是民众，今天全世界是见证到了两个不同的美国啊，一波人呢喜欢看军队，一波人呢喜欢参加那大游行。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两个美国到底是什么样貌。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来呢，咱们简单聊两句台湾的事儿啊。今天呢还是和一位台湾的弟兄简单的交流了那么几句了。说到那位馆长，他讲呢在台湾内部引起的反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么多人到大陆去访问，到中国去访问啊，因为原来当游客呀，台湾人去的人是很多了，但最近这几年确实是少了。看到馆长所到之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现代化的设施，确实给很多的台湾人心里造成了一些震撼。这个确实啊，再加上那个馆长呢又装傻充愣啊，假装是土鳖进城啊，哎呀你看还厕所竟然还有门啊，这做各种惊叹，确实因为他是大网红嘛，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那种惊叹了。简单聊聊，我认为确实不光是台湾有一些人了，我相信我们华人很多人都停留在这么一个层面。跑到一个国家去，我们先去看它的高楼大厦，先去看它那种光怪陆离的那些人造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评价了。首先看一个国家到底怎么样，最主要还是要看生活在那儿的人，人们生活的怎么样，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好不好找工作，大家的收入怎么样，他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啊，各种的福利，老百姓生活的快不快乐。不能呢简单层面到那儿去数钢筋水泥建筑啊，你有没有高铁，你有没有什么。说到一个国家是由人来组成的，不是由水泥啊，由那些金属，由那些玻璃幕墙来组成的，这是一个人的国家，所以说这还是最主要的。当然呢，你必须得承认啊，说到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方面，这几年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啊，全世界的制造业产业链各方面都在中国，1/3都在中国嘛，这是一个现实。这个没必要回避来抹杀。说到上海、杭州的建筑，首先我就基本啊，按我的认知，日本不行。你像我们平时说的那几个，大家交口称赞的，什么瑞典、芬兰、瑞士、丹麦、新西兰这些国家，我就可以负责的讲，都不成。甚至差远了，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比如像奥地利啊，像瑞士啊，什么瑞典、芬兰，很多地方都特别老了，那东西呢建筑都多少年前的了， 你都比不了。你说日本，你新干线和中国的高铁，你那多少年了，对吧？那中国的高铁它毕竟是新的嘛，还是有一点差距的。那难道你就认为中国比这些国家都更文明、更现代吗？说到中国的问题呢，还不是有些台湾朋友讲的啊，关键看有没有民主。我认为这说到民主制度呢，我认为这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关键是在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的分配严重的不平等，导致这个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以说，看到那个朱门酒肉臭，看到那儿确实是非常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你不知道在这背后，绝大多数人都在那儿苦苦挣扎，甚至是朝不保夕。所以说到这儿啊，挣5000块钱以上的，你已经是5%了。那95%的一个月连5000块钱人民币都挣不到，这5000块钱什么概念？在旁边澳洲大表哥那儿是人家一周的收入，人家一周的收入就能进入中国的5%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这个必须你要比如说我们到其他国家，不别在这数大楼去，关键是看那些人们过得快不快乐。更何况你看到的那些建筑啊，令人骄傲自豪的那些玩意儿，背后都是一个个可怕的债务黑洞，那都他妈借来的，和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问问那各个政府的地方债，他们建这些玩意儿留下了多少债务啊？再加上你看陆家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爱跑那儿合影去。我特别建议您。您要是你比如说有个阴天啊，或者有个傍晚，您到那儿数数那个灯，你看他那个办公楼、写字楼的那个开灯率到底有多少？那楼里现在还有几个人？所以说和这些东西合影，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怀，这和你有一毛钱关系吗？这玩意儿是挺骄傲，能跟你的生活、跟你的福利有任何关系吗？所以说，作为台湾的弟兄呢，我知道，因为台湾的制度不同。啊，那楼不是说拆就拆，说都更就都更的，所以说看到台北包括高雄很多地方挺旧啊，甚至挺破，但是关键看最大的风景就是人啊。我看肖老师托尼呢去台湾也罢，包括他原来做这方面节目啊，确实呢也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这是和台湾的朋友聊，另外呢，我和另一位台湾的朋友呢，我提了一个建议啊。看这次美中贸易战的结果，联系到台湾，我认为大家的紧迫性应该更高。啊，这位记者朋友听到我的话啊，他觉着他要找地方给反映一下去啊。说到对于习近平来讲，打不打台湾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这是主要的问题啊。一直他害怕的是，大陆如果去进攻台湾，那中国就会被全世界制裁，会全面的封锁贸易。但最近给了他一个机会，做了一次极限测试。川普把关税加到了145，等于就是一次贸易断绝，实际上测试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中国呢？哎，他也对等进行了一次测试，我死死卡住了稀土。直接可以瘫痪欧美的很多产业，这也是一次极限测试。世界要想找到中国稀土的替代品，没办法，5到10年的时间，这你还得花大价钱。而在这几年里边，习近平是有底气的，他不会害怕，因为台海战争，你们来联合制裁我了，因为我把这稀土呢，大家要死就一起死。那现在是卖你点儿，控制的量也不会让你有隔夜粮的。那一下我囤好几年的，门儿也没有啊，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所以说现在呢，通过这次测试，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真打台湾，可能作为川普他们也就是个制裁呗。但他攥着稀土呢，制裁你都落实不了，现在都有点这个了。所以说我的建议，台湾一定要有紧迫感，要加倍的准备。从这个角度说啊，马上上演的这次大罢免， 我认为赖清德不用再遮遮掩掩，不用再不好意思了，一定要开动党机器，一定要让他成功，彻底整顿台湾的内部，把自己变成铁板一块，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角度，一个重要的紧迫感。这还含糊什么呀？你现在你还指着习近平畏惧全世界的制裁，他现在手里也有了杀招了，他可以跟你抵对冲，他不怕你了，这对台湾来讲啊是比较恐惧的。另外简单说说朝鲜，有朋友给我写信，怎么回事？很多朋友问的，说当年怎么就让金正恩搞成了核武器呢？你看伊朗现在这啊核道路走得多难啊，这刚差不多整明白了，最后让人家以色列给炸了，你这怎么回事？当初三胖这怎么没人管啊？实际上我查了一些当时的资料，当时美国和韩国是很生气的，是下了大功夫的，但当时大家还是害怕中国的反应，大家都希望中国来去给朝鲜施压，通过中国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但当时习近平做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愚蠢的选择，是你就是支持朝鲜，护着朝鲜，作为中国也坚决不应该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首先这就本来就是个白眼狼，他根本不完全听你的，两边本来就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朝鲜战争之后双方翻眼翻脸翻了好几次了啊，当时把毛泽东那儿子那毛岸英那碑都给砸了，互相断绝，里边翻脸至少三回，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他不完全听你的。而且他一旦有了核武器，他就有了自主性，他就再也不依赖你，他就再也不听你的了。你看现在长脾气了，自己做主找俄罗斯去了。你要放在以前他没核武器的时候，因为各方面他指着中国呢，你给他撒胆子他也不敢，但现在人家有自主性了，再也不搭理你了。所以说习近平这帮人这个愚蠢，这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且他有了核武器，他不可能打到美国去嘛，拿着那玩意儿也就吓吓韩国吓吓日本，当然还有旁边的中国，你也不能惹我。可是人家日本韩国人家有美国的反导武器萨德爱国者，人家什么都有啊，人家能保住自己，就你中国这反导系统，看这次的伊朗你行不行啊。所以说怎么弄出这么一个情况来，这事儿就不怪别人，这事儿就怪习近平自己。所以说这个呢，这种愚蠢啊比三胖还蠢，那跟三胖就不去说，他跟普京不是一个级别的，他跟三胖都不能相提并论。来吧，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政府非常有点令人吃惊，他们竟然批准了日本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日铁竟然拿到了100%的普通股。有一度说不卖，后来有一度说卖咱一半一半啊，咱算合资，我不能卖给你。哎，这最终的结果卖给日铁了，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已经把美钢收为日铁的全资子公司了，这川普这怎么没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然作为获批的条件，日铁和美国签署了国家安全保障协定，也就是我买了你的钢铁公司啊，你的安全的一些要求我会遵守啊，这是有了。另外呢，石破茂和川普进行了一个20分钟的电话会谈啊，当然石破呢还是在为关税问题上还在做争取了啊，主要说什么呢？还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这次战争。这里边呢两个人交换了意见。那石破什么意思啊？他在记者会上表达了日本的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次攻击行动，这就是日本啊对这件事儿的态度。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乌克兰。美国这不是 G7 吗？大家已经开准备会呢，准备降低俄罗斯石油的上限。外边卖多少钱你别管，你那个石油从60给你压到45，就外边涨到200跟你都没关系，你最高卖到45，这是一种惩罚嘛。最终美国反对降低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那欧盟和英国啊，可能准备要自己干了。 一个消息人士称啊，欧盟和英国可能考虑在不涉及美国的情况下自行来决定压低它的价格上限。因为它那个石油的运输啊，各方面走都是在欧洲的水域，所以说美国呢，那他不同意，那我们自己做。那美国干嘛呢？川普很高兴了啊，今天是他的生日嘛，啊，高兴地宣布，普京总统今天早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啊，祝我生日快乐，啊，两边聊了聊伊朗问题，聊了聊乌克兰的问题，哎，他和我一样认为这场战争就是以伊战争应该立即结束，他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啊。也就是普京和我一样，都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立即结束。当然，我也提醒了你的那场战争也应该立刻结束啊。这是一个说法，这个咱们先按下不表，后边会说到川普的态度。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12号，美国作为西方唯一的一个国家，祝贺俄罗斯国庆节快乐。14号。普京作为各国领导人中的唯一，祝贺川普生日快乐。看现在两国有点友谊无上限的意思了。那别人都没有啊，和他们俩这儿，那你还能指望美国对俄罗斯还会做些什么吗？死了这条心吧。来吧，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现在的这场以伊大战。现在呢，以伊开始激烈的对轰。我呢，综合各方面消息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汇总。先说最新，以色列正式要求美国加入正在进行的针对伊朗的行动。以色列媒体报道，一名官员表示说，美国是很可能加入以色列的行动的，特别是针对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行动，或者叫福尔道、福尔多啊，就是一个翻译了。说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有2处核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啊，这个是已经做到了。但据那个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美国目前并未考虑采取这一行动。以色列正式向美国申请，到现在还没答应。说到这个福尔多铀浓缩厂，比那个纳坦兹藏得更深，深多少？深了10倍，80-90米的地下。对付这种级别的硬目标，只有一种武器能把它打透，那就是美国的地堡终结者 GBU-57。这颗炸弹重14吨，长6米，一般的飞机根本弄不动它。只能靠 B-2 隐形轰炸机，那大家伙，那大黑鸟过来来投放14吨这个东西啊！一句话说吧，没有人能够轻易撼动这个福尔多地下铀浓缩厂，除非美国亲自下场。美国到现在可没答应的啊！一会儿咱们说说他为什么。下一条新闻，以色列官员认为，如果以眼下的这种速度行动，那与伊朗的战争可能几天就会结束了。原来说2周以上，这个可能要提前。没想到这么顺利啊！有一位以色列高级情报官员告诉福克斯记者：“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几天内就结束这场战争。当然，预计接下来的几天将是非常紧张的几天，伊朗将不断地发射导弹。”以色列也将对伊朗的各个地点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针对伊朗不断的还手，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警告说，如果伊朗再发射更多的导弹，德黑兰将被烧毁。我把你的首都打成一片火海，把你烧毁。这两天是有一些争议了啊，有人说呢，你看你伊朗打死几个以色列平民啊，你们就一块说这说那，那他往那儿炸，那你怎么不说呀？这事儿呢，咱们从加沙一直到现在的德黑兰，到现在的伊朗，这件事儿呢，咱们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以色列在这方面是比较注意的， 当然这里边有控制不可控因素，误杀这个谁也没办法。也就是说，以以色列的水准，他要想在德黑兰或者是在伊朗的任何一座城市杀你几百万人，易如反掌。就他的火力，他的能力啊，他用不着整个一个住宅楼，就从墙那儿钻了一个洞，精准的钻到那个核科学家他们家炕上，把他给炸死。他用不着这样，他要把那一座楼放倒，轻而易举。但是他不是那种滥杀、大规模屠杀，他还是相对主义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呢，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下一条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又做出宣布，又有两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被击杀。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局长叫马尔哈比，已经确认被击毙。伊朗革命卫队地对地导弹阵列的指挥官叫巴盖里也已经被杀。另外，以色列空军，也就是他今天白天，就是昨天了，相当于今天他现在几点了，也都半夜多了啊，重点打击的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不是发导弹奔以色列轰导弹吗？那我就去打你的那些发射装置，看到很多那种竖起的发射车被打得熊熊燃烧，也就是他发完以后啊，那儿发光发热，马上被人家捕捉到，飞机就来过来，立刻你还来不及收摊，就立刻把你摧毁。同时呢，多处的伊朗的军事基地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就不给大家一一细数了，那就很多了。下一条新闻呢，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因为没有拦截到伊朗导弹的数量越来越多，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启动了末端高空区域的防御系统。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呢？萨德系统。美国把这个启动了，来帮助保护以色列啊，这个启动了，那就不光是在以色列这边，在伊拉克那边他们也有萨德，在海上也有这个萨德系统啊，这是一个网络，现在这个呢来帮忙，也就是那个铁穹拦截率呢，这次看和以往相比呢，没有以往那么高啊，因为说伊朗人家也在啊，天天的苦心钻研，人家也在进步啊，这次呢拦截率稍微漏的是多了一点了。那整个第二天的重点，以色列的袭击，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啊。这个呢，我相信昨天我给大家分析完了以后，大家对以色列打击的这三个层次啊，反正就看你伊朗呗，你说打到多大我就跟你打多大，你比如说你只要别打我的人口密集区，那我就不会打你的炼油厂，那他肯定控制不住嘛。所以说呢，这一点啊，没想到第二天就大规模上演了。以色列袭击从军用设施，从核设施，现在已经大面积扩展到了民用设施，他们攻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伊斯法罕、阿什瓦、阿瓦市和马拉盖等历史的名城，把那个帕尔斯天然气田、炼油厂、水泥厂，这些都被猛烈的攻击，德黑兰的石油设施也燃起了熊熊的大火。那看交叉比对，咱们看伊朗官方媒体的证实，说这一天的袭击目标有南帕尔斯大煤气田，另外有第14期炼油厂，有法杰尔贾姆天然气炼油厂，以及波斯湾沿岸的有一个坎根液化天然气，有这么一个港口，把这儿给端了。这些设施位于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他开始明确的打击伊朗各个经济部门，沿波斯湾的整个的天然气和石油设施，现在开始挨个点名。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讲，在以色列空袭引发了大的火灾之后，伊朗不得不关闭了世界上最大的，没有之一啊，天然气田，把它给关闭了。这个气田就叫南帕尔斯，为伊朗提供大部分的天然气，并和卡塔尔在共享这个气田。直接打击之后，每天1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现在只能停产了。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大概不知道这什么概念啊，就起码的用量500万户人家，就每天的产量够500万户人家来使用，就这么大量，现在关了。 交叉比对以伊朗的石油部证实了以色列袭击了两座炼油厂，他们已经证实。另外呢，首都德黑兰西部沙赫兰油库的火势继续蔓延，至少炸了11个油库。它蔓延，它自己就烧自己，自己就开始爆炸，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以色列呢，向伊朗当局传递的信息是，我这还悠着呢，我现在只是炸了你一部分啊，我可没全开始，因为那些东西根本没有办法防御嘛。他现在讲你收不收手，你要不收手我给你全毁了，我现在只打了你一部分。以色列可以随意打击任何伊朗的地点和任何设施，甚至任何人，我们可以攻击任何地方，不管目标是什么性质。这是这个以色列官员的原话。这太狂了啊，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你这边炸伊朗的油气设施，那伊朗也昂然不惧啊，那我也干你。伊朗导弹也轰炸了以色列最大的海法炼油厂，击中了啊，应该看到那个导弹啊，非常快的击中了地面，那具体情况就不知道了啊，因为那儿封锁了嘛。这是双方在激烈的对轰。内塔尼亚胡呢，瞪着大牛眼做了一个宣布，说你们目前所感受到的和未来几天将要遭遇的相比，现在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你们就掂量着啊，未来这几天我们要干嘛。以色列国防军呢，搂草打兔子，他还干了件别的事儿，因为这儿打起来了吗，那这波人都爱开个会吗，胡塞领导层跑到一个建筑里边，他们开了个会啊，对眼下的形势做一个评估，结果导弹就追来了，击毙了胡塞的二号领导人，叫阿姆里，还有一众当时开会的这帮人全给废在里边了。你没事老开什么会，我也奇了怪了，你这不是给人找机会让人家办你吗。这是以色列最新的一些新闻，下边再说说伊朗的反击。其实伊朗啊有东西啊，他并不是说啊就完全摁在地上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但是现在天空裸露了，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了。但是呢，我也不是说打不着你啊，到目前为止伊朗呢打了五波啊，当然你要是算的话应该算六波，到现在呢因为凌晨他又干了一波，算六波吧。伊朗发射了超过200枚导弹，以军放过了其中50几枚，落入了空地，那个打没打准，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击落，不到10枚漏网了。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以色列在那五波当中9人死亡，超过270人受伤。就这10枚导弹漏网，就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刚刚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伊朗的弹道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北部，至少造成3人死亡，93人受伤。那你加上那个就10多个人死了。另外呢，以色列的叫塔姆拉被伊朗的导弹攻击，而且命中了。以色列的海法被多枚伊朗导弹击中，它有那个镜头啊，能看到多枚导弹在地下啊，这产生了那种爆炸。其中震撼的是，在以色列海法，伊朗好像是用了一枚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那个速度唰一下过来，然后到地下就炸了。哇，那个速度非常之快，我不知道是不是视频有人动手脚，如果那就是原本的话，那个速度是非常吓人的，那个以色列没拦住。因为一般的速度呢，正好有一个巧了，他那个导弹从黎巴嫩那儿路过，黎巴嫩有一家子人呢正在办婚礼，结果天上看见这么多红点往前飞，他们就做了一个拍照，你就能看到那些导弹的速度还可以接受，还能够眼睛来辨认。但是看到攻击到海法那枚导弹和那家办婚礼看到的那些导弹，那可不一样，那飞的速度远远不一样，这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人说那海拉尔导弹，那可能真的是给他上了。 另外，伊朗导弹还攻击了特拉维夫的南部啊，这都有画面了，这个就官方就不管了，因为要救灾嘛，造成十多栋房子受损啊，导致九名以色列人受伤，很多人都在搜救，看看瓦砾堆里还有没有人。以色列呢就可以这么宣布了，说伊朗发射的，刚才说五波加上今儿早晨那一波算六波，几乎所有的弹道导弹都试图瞄准以色列的人口中心和居民区，因为他负责拦截嘛，他知道。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未来几个小时之内将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和破坏性的打击。那昨天晚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叫赫卡比，我有他的推特号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对以色列来说，昨晚是一个艰难的夜晚，我整个晚上不得不躲避了五次，昨天晚上五波啊，今儿早上又一波。所以说这就不光是这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了，那些以色列的老百姓呢，那大概您也得藏五回。所以说你别看着啊，好像在那边锤那边，大家欢呼雀跃，那这边人也不好受，人家那边也不是纸糊的，那真还手对你也会形成猛烈的杀伤，这一点还是要承认的啊。美国的军事报告是这么说的，说伊朗拥有超过5000枚弹道导弹，足以压倒地区的防御。5000枚，你现在才打了200多，这什么情况？这个，当然我也看到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伊朗这种水平的导弹大概有2000多枚，就是能够跨国的啊，中间隔着一国家呢，一下飞好几百公里的，大概有2000多枚，这俩可能不矛盾。你5000多枚有短程导弹也说不定的啊，所以说中程导弹大概有2000多枚，可能是有了。那到这儿呢，我们大致的总结一下，昨天我们在展望部分，我们把这个分成了三个部分吧，也就是整个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伊朗的反击的程度。第一个，肯定双方是导弹对轰，如果伤及平民区，重点你瞄准的是平民区，那以色列肯定将摧毁伊朗的油气工业，打垮伊朗经济。昨天我们讲到啊，实际上这个一打垮，伊朗政权也就摇摇欲坠，你就会出问题。目前这一幕我们已经判断准确，正在上演，而且大家看了吗？愈演愈烈。这后边啊，以色列昨天还搂着呢，没放开打你，那现在估计那这老内说了，过两天，头一天那都不算事儿，过两天更可怕。所以说就这两天啊，这么说吧，我看到有一家以色列记者的说法，把伊朗打倒退20年，我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依据，反正他放了这种狂话，我要把你倒退20年。过去有一种说法，我给你打回到石器时代，这是吹了。20年，这个正在上演啊。那第二个部分，那就是伊朗晕了，攻击美军基地，刺激美军参战。那这个呢，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还处在警告阶段啊，这话已经出来了啊。第三，那就是伊朗彻底晕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全球的能源危机、经济危机，那大伙就没办法了，只能对你上演灭国之战。那现在有没有？现在在蠢蠢欲动，一帮战狼们，老战狼们啊，现在在叫嚣。所以说现在在第一阶段，这个我们大家心里有数。那下边还得看伊朗啊，那伊朗你到底啥意思啊？伊朗副外长先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从现在起不会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任何的消息了，原来还有一个定期的通报，没有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直接讲，除非以色列现在停止对伊朗的持续攻击，否则我们不会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核谈判，并指责美国支持这些攻击还协助以色列。他讲，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你侵略者嘛，你对我们伊朗民族的侵略啊，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这个侵略者最大的支持者和帮凶进行任何对话和谈判毫无意义，所以说人家就别扯这事儿了。这不是川普一阵说吗？你还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呀，还可以谈啊。马克龙这不是也说吗？你还可以谈呢，人家不谈了。那一看不谈了，美国也就取消了今天和伊朗的核谈判。阿曼原来作为中立国已经正式退出了主办国的地位，这事儿我他妈不管了，你们爱干嘛干嘛，这不管了。那据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警告美国，现在在嘴头上啊，美国、英国和法国，如果你们协助以色列防御德黑兰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你们在这个地区的基地、军事基地和船只将成为攻击的目标。我导弹打他，你们帮着防，那我就奔你们的船和基地下手。他现在警告，那还是那句话，如果伊朗一旦动了这些基地和船只，那那政权怎么着，基本就倒一半了，这是我之前的判断啊。然后呢，伊朗又挨了一脚窝心脚，这才难受呢。黎巴嫩真主党发布声明，对这场战争保持中立，不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本来伊朗还盼着呢，你从他背后你搞搞他呀，你离他又近，对吧？你弄弄他，你把他那个防空系统给刺激起来，然后我从这边，这不是还能好打点吗？给他施加点压力啊。真主党不打，伊朗养了50年的这条疯狗啊，几百亿美金的投资啊，到这儿就算打水漂了。真主党不干。今天看到哪个新闻啊？加沙还打了2枚火箭弹啊，然后那边无人机马上去就给摧毁了，还打了2枚火箭弹呢。真主党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胡塞还多少表现了一下，刚才说了吗？二把手让人给端了。反正真主党是不干。那咱守不住呢？这伊朗人自己也检讨啊。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嘛，伊朗防空系统的最新的升级用的是中国的核心技术，这都有报道啊。伊朗的防空部队的司令叫埃斯马里准将，在一次采访中，现在这网络上都有记载，说伊朗新型的防空指挥系统是以中国的 JY-10 指挥控制系统为其中的核心的。说到当时伊朗的宣传啊，说伊朗的这个新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来自中国的电科，说这东西呢犹如战场上的瑞士军刀，自动化程度高，反应敏捷，抗打击能力强，等于在德黑兰周围这套系统给首都装上了一个隐形的高墙。我估计这帮中国专家现在早跑了，这要落到伊朗人手里，不大嘴巴抽你啊？你那高墙啊，你现在好，我们那么多上将都让人家在家里都让人给掏了，您还高墙呢？您上哪儿高墙去？这落实了，就是中国的。然后说到呢，伊朗现在反思了，我也不知道《纽约时报》他怎么掏到的这些消息啊。咱们看看啊，《纽约时报》呢是得到了6名伊朗资深官员和2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做了一个描述，说这次呢确实是没防到。伊朗的高层领导人还在等着呢，就说我跟美国不还要在阿曼再谈一轮吗？就是这一轮破裂，以色列准备战争也得花1周的时间。当时他们是这么判断的，结果犯下了重大的误判。这刚才说了，这8个官员跟《纽约时报》讲啊，当然他们都要求匿名。他们讲那都以色列在那紧张的磨刀霍霍呢，他们认为是宣传，是为了在今天在阿曼的这场和美国的谈判，是为了给伊朗施压，是在吓唬他，是为了让他们在这次啊谈判中来让步。哈梅内伊他们是这么判断的，结果就忽略了已经计划好的预防措施，他们是有一套应对的办法的，不是现在这么灭，人家是有招的，结果没用。 结果呢，在发动攻击当晚，那么多的指挥官根本就没有去安全屋，反而都待在了自己的家里，最后都被人给办了。而且那个空军司令啊，带着一大帮参谋人员，根本无视人家有纪律不能在一个地点开会，不能聚集，结果还是开了紧急会议，最后被人家一网打尽了。所以就说呢，整个啊这些目标人家做了这么一些判断啊。当然呢，到现在很多官员现在在愤怒地质问我们的防空系统在哪里，以色列怎么进来的，袭击他们任何想要攻击的地方，杀死我们那么多高级指挥官，我们完全无力阻止。等于从这帮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以色列他们这一次的战术欺骗，整个的这方面的掩饰啊，所有的这些包装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完全晃过了对方，最后完成了这次攻击。实际上呢，伊朗如果真正的发挥水平的话，远远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结果。你比如说现在给打成零分了，那十分的话，应该人家正常有个四五分的水平啊，不会让你一下把家底都给掏了，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就彻底让人给晃了啊。那现在就完了啊。然后现在伊朗议会，白胡子老头啊，开会那帮人老战狼讲了，由于以色列的袭击，伊朗正在认真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议会的代表兼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他表示说，我们正在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叫嚣了。而且现在呢，防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他们非常活跃，因为伊朗的防空部队呢，它旁边有一个港口叫阿巴斯港，刚才说了炸它那些东西啊，那些能源基础设施在这儿有，这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主要的港口城市。结果正在打这个，结果防空正在这儿忙呢，像天上在射击，也不知道在打什么呢。反正这儿呢，霍尔木兹海峡那儿已经能听到枪炮声了，已经挺热闹的了啊。会吗？那他一步一步的走，刚才都给大家说了。说说国际，美国空军突然发布了一个246个字符的一个信息，都是英文字母，谁也不知道这啥意思。一个巨型的秘密核信息，是这么解释的。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很罕见啊。说这算是一个绝密的军事文本，一般人破译不了。说军方以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啊。说呢，这也可能是一个试验，也可能是一个信息啊，要怎么全球要可能进入到一种核对话，是不是要激活什么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空军突然发了这么长的一个信息，非常罕见啊！当然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破解。这事儿是引人深思，弄不好真的是要扔核弹或者是怎么样，这不知道啊，这咱们再说了。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在周二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之前，就在这一天悄悄向以色列运送了300枚地狱火导弹，就是在最后时刻以色列通知他了吗？那在最后时刻你不管总也不行吧，最后还是啊把这事儿给办了，300枚，但这大的那个好14吨的那个他没有，那个没给。华尔街日报呢是写了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川普如何从一度抵制到最终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他的政策转变是怎么完成的呢？这是华尔街日报呢详细的报道了川普从一开始抵制和老内吵架到最后时刻啊，这个呢是做了一些转变，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跟我们昨天我那个判断基本是一致的。他呢当时是不想打了，还是让维特科夫反复的尽他最后的外交努力，但随着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呢也都急了嘛，两个人吵了好几次，最终以色列就已经决定进行这次打击行动的时候，川普在最后时刻接受了以色列的观点。 是在最后时刻。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就单方面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空袭。在最后行动前，美国官员证实以色列通知了华盛顿。那这件事发生以后，川普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迅速把这次行动称为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啊，这能改变核设施，立刻就来摘桃子了。摘桃子是我说的啊，那华尔街没说了，然后马上就说我们事先都知道，然后我啊怎么怎么样。其实到最后时刻，他还是反对的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这么一个报道啊，这个是有了。那到现在人还在问你呢，那人家那个福尔多铀浓缩那跟你要那14吨的大家伙，那地狱堡垒最后的那下，你给还是不给啊？到现在还没定呢，到现在还犹豫呢。为什么呢？核心观点，他跟普京通话，这不也讲吗？立刻停止。今天很多媒体也都报道了，他还是想停。他不想把这场战争最后打得失控，为什么呢？他担心的是波斯湾的航运。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就像那个男人的那个咽喉的喉结，整个那波斯湾本身就是一个窄长条，结果在那儿呢神奇的拐了个弯儿，那个形状是这样的一个海湾，然后那个陆地是在这样，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弯，那个弯儿。33公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正好在这个弯那儿。刚才那个阿巴斯港就在这儿，那是一架迫击炮甚至都可以拦截的，就这么简单，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川普不想最后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步，不想逼迫伊朗走到最后这一步。一到这样的话，那就谁没辙。那美军不上也不行了，可是川普本人呢，又已经下定决心，不愿意在海外参与这种战争了。以色列也不行，以色列也不行啊！今天巴格尔党很多人都在骂川普，那塔克，那个什么卡森塔克，那破口大骂，说你帮助这个以色列怎么怎么着的，那就破口大骂。我们不是撤回来吗？我们孤立主义吗？我们管这事儿干嘛？所以说，川普还是在担心，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是最积极的那面，还是想拉内塔尼亚胡的后腿，看看差不多就得了，炸得差不多行了吧，别让他封锁海峡。这就是川普死活不愿意下水的主要的心理动机，可以不可以理解？当然可以理解了，因为一这样的话，美军又得去打仗，又得死人啊，川普不看不得死人吗？另外呢，那就不知道什么日子了。那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被封锁，全球的油价150亿桶以上，就得现在70多嘛，现在就得翻倍，那就谁也别过了。在里边有沙特、有科威特、有阿联酋，这几个全在那湾里边呢，那口袋里边呢，这口袋口一扎，谁也别过。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因为一旦要出兵的时候，那就只能是灭国之战了，只能推翻伊朗政权，只能长驱直入。就得杀进去了，这是川普的心思啊。说到中国呢，中国王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一个电话，我后来我也懒得说他里边的那些内容了，说了半天俩字儿废话。人家给你打电话干嘛呀？人家希望你在联合国或者在哪儿，是不是骂以色列两句，能发挥点影响力呀？哎，他就表了个态啊！你看我呢，伟大光正、光荣正确，你看我这道德高地站的，我们谴责了，都说了，管什么用啊？就是废话。马克龙呢，这也是够坏的，跟伊朗总统通了电话，人家伊朗总统给你打电话干嘛呀？你是联合国五大呀，你是不是得出来说几句啊？结果呢，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啊，说呢，伊朗的核计划令人严重关切啊，我呢还是敦促佩尔什基安总统迅速返回谈判桌达成协议，这是唯一的可行途径。那你管着点以色列，不管， 唯一解决这件事儿的途径就是你回到谈判桌啊，你得把所有的和你得缴械。这电话也是白打。那说到中国呢，那中国网红，那中国的网络上，那还得支持伊朗啊，中国的央视和环球网那都得带头。伊朗那边呢，不说击落了2架 F-35，活捉了一个女飞行员嘛，就在那编。后来呢，中国网络那就沸腾了，那我们中国的防空系统啊，多好啊！这一看那俩 F-35，后来看到被击落的画面，后来人一看是游戏上的截屏。后来说有一个 F-35 的战机的那个残骸，结果那是 AI 做的，那屁股那儿还喷火呢，那发动机还在运转，那然后那机器盖儿也都是关着的。后来人一看，你这他妈 AI 做的，这反正就转发呀，好，人家集体先高潮一下，啊，就中国的这点子事儿啊，咱大家都心里有数就完了。说一点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评论。第一，现在双方都正在激烈的对轰，现在事情在第二天就蔓延到了能源目标，开始摧毁伊朗的经济，这件事儿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咱们也得三五天之后啊，好，第二天就干上了，这是个阶段性的升级，一下就到了第二阶段。第二点呢，说伊朗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你把我的油气港、把我的气田都给我打了，那我还往哪儿退呀？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可能，很可能他不走我之前给大家分析的第二步，也就是不去攻击美军的基地，而是直接走第三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啥意思？逼着川普去阻止以色列，你管不管？你不管，我就真封锁。那时候你就得出几万兵，你得跟我拼命来。那川普最不愿意干这事儿嘛。那你管不管？我不会去打你的基地，但我威胁封锁海峡。我在海上，我没事儿，我来个军事演习，我弄几条船或者什么的，我击沉他，我演给你们看，怕不怕？你管不管啊？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是有可能的。然后下边，我认为以色列现在必须要理清楚这次的总体战略，已经下手了。那这次你的总体战略是什么？最低层次必须干净彻底的去核。这个决心，作为内塔尼亚胡啊，一定要坚定。如果美国的 B-2 战机带着14吨的大炸弹不来，不参战的话，那一般的这跟挠痒一样，90米深，你哪炸不到它怎么办？以色列没办法，只能派遣特种部队了，空投去也得去，那就没办法了，去摧毁这个福尔多和那个阿拉克这些深埋地下的核设施，一定要这次把它办成，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退缩，要不然这次这一架就白打了，那最后又弄一锅家常饭，过2年又得再来一次，那还有完没完了？所以说，这次毫无疑问要彻底去核，这是最低目标，啊，这是最低目标。第二，去了核，那两边的仇怨这已经彻底揭下了，已经那公开化了，战争状态这是没得说了。你杀了人那么多人，然后把人家的心肝宝贝儿那核给去了，那他不跟你拼了啊？那第二目标，我认为既然干了，如果不能摧毁伊朗政权的话，就是第二层次，那就是像那位以色列记者说的，要把伊朗经济打回20年，要把他的坛坛罐罐这些油气设施什么的都给他平了，让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再危害世界，让他喘不上气来，同时给伊朗人民一次机会。所以说，那这次去核，第二呢，我认为你要是已经这样了，你就去经济。否则的话，那这一仗就算白打了。第三，如果这两个你都有决心干的话，那第三个最高目标就是颠覆伊朗政权，也就是这一次的战略目标又得调整，要猛攻伊朗的核心人物，下决心摧毁伊朗政权，就跟打哈马斯和打真主党是一样的了。否则这帮人只要活着，他跟你没完，永为后患。 只要我喘上气儿来，几年以后我攒点东西，我又跟你拼了。所以又是一场大战。那这次呢，你就彻底一了百了，请那巴列维王子回来，然后重新组织一个新的政权，再也和以色列咱俩不是敌对关系了。我还帮你重建，我帮你弄弄啊，各方面咱们该好好，该干嘛干嘛，就跟现在跟叙利亚一样。那不跟叙利亚现在化干戈为玉帛，那不大伙儿都挺好的吗？是有可能的啊，这是三个层次的战略目标，最低去和。那再往上就是去经济，再往上就是去政权，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里边是有媒体报道，这是那个美国媒体 Political 啊，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很多关注研究中东局势的人越来越认为，以色列这次的行动会引发深远的后果，那就是推翻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也就是达成政权的更迭。那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当然他最需要这样，这样就一了百了，永远解决问题了嘛。但现在川普对这件事儿极为谨慎，那水下的就不是一般的深了。那美国必须灭国之战，以色列这点兵力可能就不够了，那是个非常大的国家呀。所以说，而且到那儿一去，那各种游击队风起，他跟你搞来搞去，那比加沙都复杂得多。加沙才多大地儿，你现在都拿不定，那哈马斯你都消灭不了。到那儿去啊，那是多少倍的塔利班啊，你哪弄得过去？所以说，美国又得去，这川普就怕这个。所以说，美国到现在表示我们不参与，啊，我们不参与。那以色列政府现在呢，是学者们、专家们认为他们有这个意图，但现在他并没有宣布他们的官方目标。所以说呢，这个既然就是刚才说了啊，推翻政权这如果不是，那彻底去和彻底的给你打回20年，我认为这个是老内刚才说的，未来几天，第一天呢就不算事儿啊，大概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些内容啊，这个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再看看明天双方会对轰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咱们再做一些新的思考。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第一个啊，那个一边是军队，一边是民众，那事儿咱们先待会儿再说吧。在明尼苏达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政治凶杀案。这个是没听说过的。你要说当年黑手党的时候，两边斗争的那么激烈，也没听说过。好家伙，就是当时马匪们、黑手党们一下杀众议员、杀参议员到这么一个地步，以前都没听说过。结果呢，昨天这一幕上演了啊，非常有戏剧性了。凌晨2点左右。啊，这人们呢，突然警方接到报告，当地的参议员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两个人身中多枪。接到报警之后呢，然后啊，这帮警察呢就决定是不是看离这个霍夫曼离参议员他们家旁边不远的，大概只有几公里远的，那儿有一个众议员叫霍特曼，是一位女士啊，说是不是离。那我是不是到他们家也去看看去？凌晨3点半就赶快跑那儿去了，正碰上枪手，正撞上，两边呢进行了激烈的互射，但枪手穿着防弹背心儿，他是打中了他，但好像没事儿，他就跑了。结果进去一看，结果那位众议员和他的先生两个人都死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啊，这个死了。那现在在悬赏50,000吧，在追这个凶手啊。那在现场，他车什么的都在啊，他们现在已经抓到了啊，在车里边翻出了一个70人的暗杀名单，基本都是民主党人，包括州长、副州长都在这里边啊，这都在。另外呢，还有什么给堕胎提供堕胎服务的，还有那支持堕胎的那些支持者啊，怎么样？能一口气杀70多人吗？那他反正杀个十几、20几位大概是行。你想啊， 这是警察跟他巧了，一块碰上了。警察突然一看这家死，那不远处是另一个议员，咱们去看看去吧。要没去呢，他干掉那两个，他就继续往下走了，那就杀下去了。结果在车里边呢，还留下了一个反政府的拒绝国王的一个传单，还有一个父亲节的贺卡。这两天不是父亲节吗？还有一袋子弹。好的，你说他要杀多少人吧？现在正在抓这个人，这个人叫万斯博尔特。他怎么还要杀州长啊？他跟那沃尔兹州长原来还熟，沃尔兹曾经任命他为一个委员会的委员。你要说官员倒不是了，就是一个委员。现在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强烈带有政治色彩的一个暗杀事件。官员表示，这起暴力事件不是随机发生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里边有宣言，有弹药，有一个愤怒路线图，先杀这先杀那个，他都排好了序了。所以说如果警察没有发现，那人都悄无声息死了，他会继续的杀下去的啊，是非常厉害的。那很多人就猜测这人什么情况，那没人没抓到呢，对吧？这个呢，我万里之外，我也不能做猜测，但是我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这个博尔特他是共和党人。尽管他在民主党执政的这个州里边当了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人家提名他啊，他原来还挺有名，他是那个非政府组织那 NGO 里边的什么什么一个什么玩意儿，反正大家社会上挺活跃的啊，一个老白男，他是个共和党人。现在已经查出他最后的一次登记是共和党选民，2022年。这跟民主党什么的没关系啊，现在有很多的猜测说你看民主党自己打自己还是怎么着，这个咱们就别猜了啊，只是我把这个消息确凿的啊，这个在纽约邮报啊，这个什么，这都是保守派媒体啊，这都登过啊。他最后的一次投票登记是在2022年，他选择的是共和党人。尽管他和两位民主党的州长都熟啊，都当过顾问，当过委员，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后边的事儿咱就别猜了啊，咱们就以警方的判断为主啊，这个就不要再造谣啊，不要再啊乱说这些那些的了。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一边是部队，一边是群众，今天全世界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啊，然后你也不能说这叫撕裂了，反各忙各的。这帮人呢，认为那大阅兵，认为美国我们应该追求这个，可是，在那么多城市的广场上聚集的那些民众，那些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那到底美国应该是哪样的呢？那不知道啊，咱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先说大阅兵，这个大阅兵呢，规模还是很大的了啊，这个必须得讲啊，规模还是很大的。整体看呢，现场那些政府要员、军事领导、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一些普通的过去的老英雄和一些家庭代表都参与了。现场的数千名的军人，数百辆的装备，十几架飞机参与啊，各种那种方阵啊，各种飞行啊，还有历史含义的，举着过去的那些战旗，可以讲呢，这种阅兵啊，我看有媒体翻译成中文是八个字了，叫规模空前，气势恢宏，是有这么评论的了啊，是有这么一些说法，大概花了4500万美金。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了啊。具体的呢，那他是不是跟川普生日撞车？是不是为了给自己过生日？川普呢也做了一个讲话啊。当然，在讲话里呢，都讴歌了美国陆军啊，包括那个军旗日吧啊，那个悠久的历史啊，没提自己过生日的事儿啊。这是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是。我呢通过 AI 查，我说这个就这阅兵啊，美国时间6:30，它的收视率怎么样？我相信呢这个收视率啊，那还有重播呢，那就不知道了。反正直播的收视率两个字儿，很低。很低 啊，低多少？因为它这是浮动的啊，这个大家自己查一查就知道了。说呢，现场周围两边街道大概要有20万人共襄盛举。我看现场的电视台的无人机拍，包括这个直升机他们拍到的那些场景吧，我不在现场，我无法判断啊。你要说20万，我倒没看到，我认为2万人都勉强。当然有人说只有几千人，我认为那因为它是个细长条嘛，你看到一点你也不能断章取义啊，但我认为也就是个2-3万人。啊，这个呢应该说无论是在收视率上，再加上现场人们的那种踊跃啊，去的人肯定都挥舞着国旗挺高兴的了，但你说大队人马老百姓全去看啊，那种参与的程度应该说是不够的啊。你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阅兵，规模空前啊，但现场的人气不旺啊，也可能我观察的这个啊，这个片段确实是有不全面的地方啊。然后明天咱们再总结一下，搜集一下这方面的数据，现场有多少人啊？明天咱们再搜集啊。反正目前第一感觉呢，人不多。哦，那你再看那边，那你这边呢？那津津乐道这个大阅兵，我们就看着好，我们就美啊。那你再看那边呢？同样在14号那整个的一白天啊，好家伙，这。我们不要国王整个的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啊，是很多的了。现在统计啊，大的城市像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丹佛啊，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在费城，他在人群里边，他给我拍，他说我没有看到费城聚集过这么多人，那人是很多的。他站在一个纪念碑上面，稍微高点往下看，一眼望不到头。媒体报道说有超过2000个城市和城镇吧，有的那种小城了，包括一些小的社区啊，都举行了这次的游行抗议，遍布50个州，甚至还扩展到了加拿大、英国、西欧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国家也都举着旗子啊，也都闹。组织者估计在全国参与的人数数百万人，是川普第二任总统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日动员啊，是这么说的了。费城刚才我说的这个啊，有数字出来了，8万人，一过万就无边无厌，人过10万彻底连天。原来说这个军队啊，过去古代打仗这都可以形容的，费城8万人，这次大概是应该是最多的啊，这目前统计是最多的。洛杉矶3万啊，然后旧金山、圣地亚哥、圣莫尼卡成千上万。圣地亚哥，我后来看到有好几个朋友传的这个圣地亚哥的画面，6万以上啊，这人是很多的啊。然后丹佛人也上万，最后两边呢是发生了冲突，和警方呢最后博弈。最后是打了催泪弹，打的那个胡椒喷雾，最后把人给打跑了。哦，还有纽约，纽约人也很多啊，第五大道啊什么的，布鲁克林啊什么的等等，皇后区啊那些啊，就一直这么走。但是我目前看到的结果，除了丹佛那个有一点出了点事儿以外，其他各大城市的活动秩序非常良好，大家呢和平表达。因为很多呢参与人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人孩子一块儿去的，这你怎么闹啊？所以说这个呢就决定了整个的抗议啊，或者是示威啊，人们呢也发挥了各种的想象力，行为艺术啊，主题都是川普，然后怎么糟改川普啊，就各种创作了啊，是很多的了，把国旗倒着挂等等的吧，非常多样了，反正就折腾了这么一下。哇，现在这么看呢，整个啊，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它的代表性怎么样。但是就在这两件事儿上，那帮极端保守的那帮老头啊，看着那个大阅兵是啊非常欣赏啊，那部分人啊特别喜欢那个，甚至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但是有更多的人呢，他们参与到这个范围之内。 那可是美国现在被那帮人掌着权，然后这帮人呢，现在啊对现状是不满。那这两个美国，哪个才是真实的美国？此时此刻，川普上任也就5个月吧，哪个是代表真实的民意？那我们不在美国，我不知道啊，这只能问美国的弟兄们了。但是呢，就这两种景象，这象征了。两种不同的境界，那波人想要那样的美国，这波人想要这样的美国。在这中间呢，是发生了一段讲话，特别的令人震撼。先是佛州的州长，佛罗里达的州长德桑蒂斯，他在电视上讲了那么一番话，就说到洛杉矶抗议啊，那警车你们就在前面挡撞，啊撞过去。说如果有人在那儿封锁路什么的，开过去撞没问题。他就给定了个调，然后在大游行之前，佛州的警长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不是大家都啊，这是憋着劲儿的，这什么2000场什么的，几百万人参加都憋着呢吗？佛州的一位警长叫维恩，艾维，他做了一个在记者会上公开念了这么一段话，大家听听啊。这就是两边人不同，他们追求的美国。这个警长讲，像什么扔砖头、投燃烧弹、用枪指着警察，我们会杀了你，让你像死人一样走进坟墓。他讲，你抗拒命令，就等于进监狱；阻塞道路等于进监狱；向我们吐口水等于进医院。冲撞警方等于会被狗咬，加倍进监狱。他就在这儿啊，啪啪啪这这么念。这番话可能很多人啊，就支持那边大阅兵的很多美国人，包括世界上其他地方人，警长说的对呀。但这部分的人大概是不会同意的，有很多人认为这警长就是法西斯。为什么呢？你要说我的观点啊，咱们站在这两拨人中间，你要让我评论一下，我认为这位警长是不能这么说的。你要干了这个，我就整死你啊，我就给你送监狱去或者怎么样？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是执法者，美国上面还有司法者呢，要不要进监狱是由法院决定的，你负责抓人，你可以起诉他。然后决定是不是进监狱，你没有这个权利。执法不是终审，如果警察就可以决定啊，这个人到底该进监狱、进医院还是被打死的话，那你说这个国家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如果你作为一个警长就可以决定，你是在2025年的美国，不是在2025年的朝鲜和伊朗。这是不能想象的。可是现在在玩阅兵的那帮人看着这警长说这个，太痛快了。所以说，这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你看到这个警长说的这番话，你就能找到两边那个内心里真实的那些想法。这帮人不愿意要这样的美国。好，警长现在都可以狂成这样了，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啊，这个确实把我给吓着了啊！这个有朋友传过说，大哥你看看，现在都到这地步了。好，那大白胖子啊，在那啪啪啪这一念，可以啊，他就决定了你要进监狱，或者我整死你，或者我给你打的进监狱，进医院，或者我放狗咬你，他就决定了啊！啊，现在包括明尼苏达刚才说打游行，那不是沃尔兹州长说这不行了，这人家威胁这个运动，他谁也别去了，这不要游行了。结果去的人更多了，跑到那议会大厦那儿，好也是一眼望不到头。来吧，还有点时间，咱们正好把几个其他的新闻也给大家简单聊聊吧。《纽约时报》呢是做了一个报道，川普提交了他任内第一份儿公开财务披露的报告，咱们看看川普啊，这上任了吗？这4、5个月怎么样啊？报告显示， 川普通过他的家族加密货币公司获得了超过5700万美元的收入，包括其他像卖吉他、卖运动鞋、那大金鞋、手表，包括书籍，他不给圣经代言吗？给他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因为那个单说啊，因为有的呢是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在选举期间，那个就单说啊。但是说到这加密货币那个啊，那时候他已经当选了，他才发的币，这个大家得有印象啊。那有川粉还说呢，你看我们家总统啊，你看人家这一分钱工资都不要，都捐了，那你看这大公无私，他挣了5700多万美元，这还到目前为止啊。美国总统的工资是40万，连上所有的补贴，七凑八凑全算上不到60万，那相比于这5700多万来说，这算啥呀？另外，川普已经对洛杉矶这件事儿啊，这头一阵发力过猛，他现在已经命令了啊，要求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的官员暂停对农业、酒店和餐馆的突袭和逮捕这些非法移民啊，这个都停止了。另外呢，是被记者拍到，这是福克斯的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洛杉矶拘捕了一个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在政府没有援引叛乱法的情况下动用美国军人用这种方式抓捕美国人，真的执法了，这是要命的啊！这个呢，法官怎么说啊？我就给大家报一下，在他们再来定吧。那说这个派兵这件事儿呢，到底那布雷耶法官裁决了没有啊？在整个这件事儿上，川普输了第一局，现在进入到了第二局。布雷耶法官呢，在12号那天是做了这个裁决，裁判的整个的要点，总统越权属于超越宪法权限，违反州权，侵犯了州政府对他那个国民警备队的控制权。然后呢，说到咱们当时不是说那个用那个第10修正案就三条吗？一个是州长邀请，我请派兵申请；第二呢，是这个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叛乱；第三呢，这州要叛乱要独立，那我就派兵。这仨呢，那第一人家州长没请，第三呢这州长要叛乱这也不存在，那就是主要第二，这儿是不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叛乱。最后法官认为抗议没有构成叛乱，不符合你那个规定里边暴乱的标准，等于这三条全都不成立。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就讲立刻把这个控制权交还给加州的州长啊，这个呢是做了当时的这个裁决，也就是第一回合纽森赢了。那川普这边是不能认输了，然后就立刻是到上诉法院来上诉，你那儿一判决他立刻就开始上诉。结果这同日的晚间，有3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接了这个案子，按照接案子就跟那个什么征关税那个意思一样，我一旦接了这个案子，那先恢复原状，也就是你那个兵还归川普调遣，把那个布雷耶法官的判决先停，川普还管着那些兵，然后呢就等着我们来做出一个裁决。这就跟布雷耶法官一开始做的也一样，当时呢纽森要求立刻停驳回，我开一个听证会，听证会完了以后我做出裁决一样。然后这个上诉法院做到了和第一回合完全一样，先恢复原状，然后我听听什么时候他们要快速成立一个听证会，也就是在6月17号就快速听证，最迟到6月20号就会做出下一步的决定。那这个兵川普还管得了管不了啊，这个就立刻就会生效，也就是下礼拜一啊。这个呢人家听听啊，给大家一个机会把你的理由陈述一下。所以说第一个法官既然判了你这三条都不符合，那下边这个法庭上诉法庭3个法官，有2个法官是川普任命的，1个法官是拜登任命的，咱们就看 那是政治正确呢，还是最后大家按以理服人啊，按着法律走？咱们看下礼拜一二的这个结果啊，这个呢，咱们一块儿来追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判例太重要了。如果这个判例，你比如说认为川普这么做对，那以后剩下的美国49个州，川普就可以随便派兵啊。这个基本上，只要我让你干啥，你那边一有抗议的，一有闹的，我这国民警卫队的立刻就去了。所以说，这个判例呢是有决定性的。咱们追这个结果啊，咱们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案子判了，就是川普原来性侵那个女作家那个事儿啊，川普上诉了，最后给驳回了。啊，认为呢，川普没理啊，这件事儿呢，川普到现在为止，那个性侵的罪名，那500万你还得赔，关键是这个罪名还在，这个让川普是很不开心了啊，我估计还要往上再上诉啊，这件事儿还没完。另外呢，川普把加州那个电动车，人家是有一个系列规定，川普给废了，那加州能干吗？纽森什么的立刻就提告了。所以说呢，关于加州电动车这块的事儿啊，这里边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儿啊，这下边还要打官司，所以说呢，这两边又开了一个新的战场，啊，这个咱们就再看了，这就不知道了，是反正这么几个小案子了。贸易战呢有一个最新的进展，611伦敦谈判不是搞了一个框架协议吗？现在6月11号到现在已经4天了。还没有公布整个框架的内容，到现在还没有，只是那个大嘴巴卢特尼克啊，跟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你看中方只字不提。你比如川普讲，我是55的关税，中国跟我争10，我们一直等着这解释呢，不对呀，那第一任期的时候还有个20呢。你川普把第一任期那20加上了，那中国这也得加上啊。那如果只剩10的话，等于中国给川普免了20%啊，这还得了？这不丧权辱国吗？我们一直在等这个结果，中方对什么关税的事儿只字都没提。那两边在对峙的阶段，那怎么办？美国商务部又开始搞事情，他讲，从6月23号起对钢铁的衍生产品加征关税。原来的钢铝产品，人们的理解就是钢材、铝材啊、钢板啊、什么钢筋这些东西加征50%的关税。不是这样的，对衍生产品也要加征关税。什么意思呢？洗衣机、洗碗机、冰箱，任何其他由钢制部件组成的普通家电，都会被征收这50%的新关税。当然呢，他这个商务部这个报告，我看了半天，我也没太看懂，还得让他给解释一下。你比如说啊，这洗衣机卖100美元，那这个钢的部分大概是10美元，你是只针对这10美元征这50%的关税呢，还是对整个的100美元的这整个洗衣机都征50%的关税呢？这我有点没弄明白，是针对其中的钢那部分，那人别的部分是塑料的呀，是别的呀，是铝的啊，铝的也跑不了，是别的，那你也不能给人征啊。所以说我有点不太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反正他要对钢铁的衍生产品加征关税50%。那这下就坏了，美国的家庭的成本，直接面对成品了，将直接上升。那对中国来说，这又搞事情，为什么呢？我查了一下，中国每年对美国直接出口的这类衍生品相关产品，256亿美金，本来的关税就已经在40%以上了。那您加上你比如说川普说的55%，已经是这么多了。那你再加50%，这250多亿又泡汤了。那中国怎么理解呢？你这是不是又跟我搞事情？那你这是不是在伦敦会议之后又给我上招？那我稀土又不给了？有可能啊，这事儿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这贸易战这点事儿啊，又出了岔头。我就想看看这卢特尼克他怎么征这个衍生品的关税。这个是肯定宣布了，23号。 你是专门根据那点钢呢，还是整个机器都蒸？咱们看他怎么解释啊！这件事儿呢，弄得我有点一头雾水。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的老农啊，他说讲呢，日本的现代建筑，无论是设计还是施工质量，都是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这毫无疑问的啊。人说扛八级地震，那真扛啊！没有什么奇形怪状，不是水平不行，而是人家的设计思想更现代化，不是搞什么符号化、纪念碑化的建筑。这些呢，都是中国这几十年重要建筑的通病。专业人士其实很容易判断。结果，如果考虑到施工质量，就像电车一样，似乎直接的碳排放少了，但是将来巨量电池的污染，这个就没人管了。中国那就是搞一些奇形怪状、大裤衩儿，搞一些那中央电视台的那种玩意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耍这个花样儿，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啊。但是呢，确实，你看新楼的数量。因为日本它那个最高峰，它是在八九十年代嘛，人家该盖的都盖完了。你像纽约市中心的那些玩意儿，那都有年头了，人家那都有好多年了。中国这都是新的，这倒是可能的。你比如说它的电车啊、公共汽车，包括一些高铁，因为它最新嘛，所以说有些设施也是最新的，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啊，看到这一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好城市，这个国家的人们是不是幸福，关键要看人们的生活。看这个国家通过借债弄了这么堆了这么一堆火柴盒子，搞了那么一些奇形怪状的一些建筑，认为这国家就现代化的不得了，说明您对现代化这两个字儿大概也不是特别了解啊。所以说这个呢，台湾的弟兄啊，这两天让馆长给伤了这个小感情了，没必要啊，一点必要都没有。留战看一个城市的人文现代化程度，不是高楼大厦，是要去看这个城市。旅游胜地的厕所多处都不堪忍受，您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不得了。见微知著吧，是有这么一个成语啊，有很多这个游客到我们新西兰来，到澳洲来，都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厕所呢和日本是没法相比了，人家那是非常啊有一定的那个啊装修啊，很讲究，我们这儿呢大概没那么讲究，但是很干净。特别重要的是那个厕纸，那都是免费提供的。那有很多刚来的华人移民确实很不适应，跑到人那公共厕所里去偷厕纸去，确实是有。那他怎么能够允许呢？他在那儿啊，就那么搁着，免费的，没人管。那我不拿家去，我对得起谁啊？不捡就是丢啊！去偷厕纸去，我估计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呢，也不会了。就刚来的那时候，确实是有啊。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个是文明程度。我看原来国内就是中国的有那种网红小伙子叫什么来着，叫护尘风还是叫什么来，护子啊，跑到新西兰这儿待了几天，然后呢说到这儿开车各方面的那种人文的那种文明程度啊，整个大家的生活各方面的水准让他叹为观止。确实啊，所以说真正要去会旅游的看的是这个。你说那馆长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拿了中共什么，或者是跟人家达成什么交易了，到这儿来做大外宣大内宣，那你就没辙了，他别有用心。 Wind 说伊朗最近的通胀率40%，这个有，央行利率23%，这也是有的啊。我准备明后天说呢，您都跟我说了，说已经达到了恶性的通胀。在之前他的这个停电什么的，你一个能源国家动不动的停电啊，是很严重的。说德黑兰的房价过去一年涨了100%，伊朗的普通人已经看不到希望。所以说这就是这次，这没有美国还是不行，推翻政权这是个系统工程，你得推一个人吧。你比如说现在美国下决心了，我要整他，要一了百了，彻底终结，从此永除后患，那你就得把巴列维王子请来，你得捧他，然 然后呢，流亡的那些伊朗跑到外边的人多了，有的人很有钱啊，你得弄一个什么流亡政府，类一个海外民运这样的这么一个组织啊，你得包装它。然后呢，这帮人要和伊朗国内有一些渠道的连接，然后这时候将来你把它打倒了，你得有一帮人回去啊，你总不能让以色列人管吧，你还得伊朗人管自己。哎，原来老王子啊，原来巴列维那一套，至少在城市里边很多人是念念不忘。所以说呢，那你还得弄这个工程是很复杂的。现在看呢，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以色列第一个目标彻底去核，这现在看就有难度啊。如果川普不给那大家伙，你还很难呢，这得派人去了。然后第二呢，那就是把他的经济打回20年，我认为这对老内来说易如反掌。所以说这两条是能够做到的，第三条很难。CCYY， 美国只在重大历史事件才阅兵，说陆军成立250年，这有点勉强。当然呢，作为这部分人啊，确实是有这个情怀。他们要什么国旗日啊什么的等等的，我们都特别要纪念一下，原来好像都不当回事了。你比如川普说的那套话，确实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美国一战呢还行，就是说二战那是以美国为主打赢的自由世界的这场战争吧。可是你看在欧洲，因为它是战争的核心，它都有大幅的纪念，可是作为美国自己好像不咋纪念，那种自豪感就出不来。可是当时我们也是啊，这上了那么多部队，举国之力，我们是拼了那一场这么伟大的一个荣耀，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纪念一次呢？也是啊，也是，好像呢这事儿每次美国的政要都跑到欧洲去和原来的盟友大家一块儿纪念，美国自己好像对这事儿比较内向，好像比较他比较，这叫什么呀，有点淡忘。那么多英勇的将士都死了，在瓜岛战役，在硫磺岛战役，那个国旗的那个，我认为美国还是应该纪念一下。但你要用这种阅兵的方式，这个我不是太理解了。阮华说，我在加拿大今天上街去声援美国的 No King 运动了，很多人都去了哈，加拿大啊，英国说好多人也去了。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Cloud 谢谢您，请大康先生喝杯咖啡，祝父亲节快乐。嚯，那谢谢您啊，这杯咖啡呢喝得很温暖，在这儿呢也一样啊，给全天下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啊这些父亲们，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当父亲不容易啊，啊这个祝大家啊，咱们彼此这个是有共鸣的啊，咱们大家呢互道祝贺啊。祝贺大家。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